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胡牧师来跟我们讲解不一样的信仰系列。我们现在继续上一集的分享，不一样的经典下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洪牧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洪牧师，上集我们讲到不一样的经典，其中也讲到圣经的伟大。那洪牧师，今天请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圣经其他的经典独特的地方。
对啊，我们要想这一本书，我们就要去了解它。当我们说这一本书就是不一样，它除了伟大之外还有好几点，这一次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我来分享就是圣经预言应验的准确。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研究这一本书的时候，有专家就告诉我们，全本圣经大约有27%都是讲预言的，从来没有一本经书是这样的呢。因为很多宗教信仰他们都不是讲预言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要把它归类的话，大约有590个重大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应验了，剩下的还没应验。不是说它不准确，因为是关于幕后的事情，所以慢慢我们要看它怎么来继续的应验。比如说圣经预言这个世界末日之前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地震，甚至有饥荒，有那个瘟疫。现在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全世界有一个 COVID-19。
对
啊，哇，这是很挺可怕了，是不是啊？因为它已经牵涉的国家地区大概已经差不多190个地方国家那么多了哈。啊，当然这个还没到世界末日那个预言的应验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的预言，就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一本书那么清楚的把这些预言记载下来，而且那个应验率就是那么非常清楚的100%应验。所以我们说圣经是可信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了。比如说我跟你谈话，我说明天我要做什么，谁不知明天我都没有兑现，那你会相信我吗？你当然不会相信我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讲到预言却是100%应验，这个很重要。有一位研究的专家，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呢，就是 Grant Jeffrey 了。他曾经拿圣经里面明显与基督耶稣有关的17个预言来计算。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耶稣还没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就是旧约的里面呢，有很多有关于他的预言的事情。他只拿17个预言，完全要他应验的话，他的计算了，那个可能性有多少啊？原来就是48之后31个0/1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怎么读了这个数字，所以你可以说完全是零的机会，是不是？但是却能够这样应验的时候，那就不简单哦。但是你要留意啊，他说只拿 十七个预言来计算而已啊。圣经里面你知道有关耶稣的预言有300多个，完完全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是无法用人的纪律来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它是100%，不是99.9%的，因为如果有一点差错，那我们就怀疑，或者是还得要想为什么会出错呢？因为我们说这是人所漠视的吗？我们会问神会不会错呢？不会的啊。所以当彼得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了。所以有机会的话，你要可以研究一下圣经的预言，这当然是个大题目啦。譬如很简单一两个来你就明白了，问你了，
嗯，
基督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啊？
降生在伯利恒马槽。
对啦，降生在伯利恒，其实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弥迦先知几百年啊前啊，他已经预言这位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了。比如说耶稣基督被出卖，谁出卖他？就是犹大嘛。
对，
他用了多少银钱来出卖他了？30块钱，是不是？
嗯、
啊，圣经里面撒迦利亚书也是几百年前的一件预言呐、啊。这位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后为我们受苦，受苦之前就是因为被出卖，所以这一切很吸引人去了解啊。而且当你了解的时候，你会对这一本书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好。另外一点，圣经的不一样就是在它的记载方面没有偏见。什么意思啊？当你要写一本的历史书，如果你是坏蛋，你要不要写你自己是坏蛋的事情写下来啊？按常理就不会啦，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记载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犯罪，首领犯罪，选民被赶被掳等等，全都记载下来，这是很丑陋的事情，圣经都没有把它掩盖，都把它一的写下来。甚至我们认识一位很出名的君王，就是大卫。
嗯，
你记得他吗？
对
啊，他就带领那个以色列人统一那个国家，但是他犯了很大的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圣经都把它记载下来了。
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他没有偏见的。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有12位吗？他们的软弱圣经也没有掩饰，也没有把他们忽略过去啊！你记得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到一个园子里面祷告，他就带了3个门徒吗？
对、
去祷告的时候就要 请他们呢能够可以警醒的祷告，但是当耶稣在远一点祷告之后回来了，看他们做什么，睡了，甚至到一次两次的提醒他们要警醒，为什么要睡觉，但是他们熬不过了、圣经里面还是要把他们讲出来。
嗯，
甚至这个彼得他曾经很夸口的说，我要跟随主到底，死我也要跟，谁不知当耶稣被抓之后他3次出卖主啊。
嗯，
他也是出卖主啊，不过他后悔了，他的动机不是真正的出卖主，只不过怕耶稣也知道了，就把他缓回了，但是起码他这个软弱几卷的福音书都把他记载下来了。
对
啊，所以你继续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本书它真的非常的清楚，很公义的来把所有事情来写下来了。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
另外一点，这一本不一样的经典有很多的考古学来支持的。有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学家 Nelson Creek， 他曾经大胆的断言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考古的发掘曾经与任何一处的圣经的记载有抵触。许多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不能在大纲领或是事幕上都证实了圣经当中历史的记载。这些考古学不是你跟我的专长啦，但是你可以上网看一看这一本圣经里面考古的发现是怎么来告诉我们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了。
嗯，
尤其是我们知道吗，那个圣经的古卷很多的，
对，死海古卷，
是啊，死海古卷是其中一卷非常出名的。因为这一本的书呢，他就把圣经里面甚至那个以赛亚
书
全卷没有真的改变的来给我们看见，到现在的翻译本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就值得我们来思考了。因为当你比对其他的古书的时候，比如说阿里斯多德啦、普莱托啦，还有这个荷马的古诗等等呢，哇，他们考古的那个古卷的数目都是很低很低啊。但是我们光看那个新约的考古的那个古卷的话，已经超过了20000多了。所以当我们来慢慢去研究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一本书是这样能够提供很多的证据的。那个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有记载了，他这样说，古代的犹太、希腊还有罗马历史学家，比如说约瑟夫，他们也有提到那个历史出现的记载了。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人就质疑我们的圣经，哎，都是你们基督徒写的吗？有没有基督徒以外的那个证明呢？其实有啊，我刚才提到那个约瑟夫，他很出名的是犹太历史学家，他都有记载耶稣的事情呢。有一位考古学家这样说，考古学最大的价值就是反复地表明了以色列和其他古代民族的地理的技术、政治与军事运动、文化、宗教习惯、社会制度、语言、民间习俗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各方面与圣经的记载完全相符啊。尤其是刚才你说到了那个死海古卷呢，
对，
因为1947年有人在死海那个地方发现这个古抄本呢，那个时候就轰动全世界。而且它经过那个放射性的同位素碳14的测度，就测出它的年龄也是在2100多年前旧约的圣经的准确性更被肯定了。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马太福音5章18节告诉我们。我们都认识一位非常伟大的那个科学家，就是牛顿，你知道吗？他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的。
嗯，
虽然他的发明是在那个物理上，但是他的信仰是很清楚，相信这位创造主的。他相信圣经，他说，我们认为神所赐的圣经最具备崇高的哲理，我发现圣经比任何其他通俗的历史有更多确实可靠的凭据。他不是随便这样说的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们要拿起圣经来读看看，其中很多真实的记载是怎么样来把我们人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神呢。另外最后一方面我要提到的就是遵行者的见证。当你读一本书的时候，要看它的可信性，就是它的教训当中你拿起来遵行，行得通吗？如果行得通的时候，就说明怎么样，它是可用的可信的，是不是？就说有人给你一些东西，你按照这个东西去怎么运作吧，你拿起来的时候货不对版，那怎么做？你会怎么说？哎，原来是假冒的，是不是？
对
啊，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讲这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当时人怀疑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教训，所以耶稣就说你看看我的教训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当你去遵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的。后来这个信徒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也提到，尤其是保罗，他当时对提摩太说了，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来按照圣经去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圣经里面的教导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救了没有吗？圣经说你读起来就有得救的智慧，真的，你快快拿起圣经来读一读，从圣经当中看看他给我们人类所应许的丰盛生命之道。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本书真的不一样，因为你会看见它有对预言应验的准确性，它的记载没有偏见，考古学完全支持圣经。还有就是当我们拿起这一本圣经去遵行的话，你就发现它的可靠可信。
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愿你的话成就在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下面我来分享一个故事，听主的声音。这段小故事摘自《黎明日粮》。我父亲以前常形容自己说，一只耳朵聋了，另一只也不太灵光。我的听力也不好，所以带了助听器。助听器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帮助，但在嘈杂的环境却不然，因为在一片喧闹声中，助听器会接收所有的杂音，以至于我无法听见坐在我对面的人在说什么。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生活中的各种噪音会淹没上帝细微的声音。美国诗人艾略特曾说，何处可寻得上帝的话语，何处能听闻上帝的言语呢？不在此处，因为这里不够宁静。幸好我的助听器可以设定排除背景噪音的功能，使我只接收到我想听的声音。同样的，即使周遭有许多噪音，只要我们静心的聆听，还是能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上帝每天都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忙碌、焦躁和追求欲望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在我们极其悲伤或我们的喜乐不能满足时，他也会安慰我们。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里，当我们阅读圣经时，就可以听见主的声音。他对我们的爱难以测度，他要我们仔细聆听他对我们说的话。这个小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上帝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在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也可以听见主的声音。前两天我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叫《微小的声音》。那下面我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首诗歌。微小的声音，主，你微小的声音向我诉说，透过花儿让我看到春天的气息，透过雨水让大地得到滋润，透过你的话语让我的心灵得到洗涤，透过彩虹的见证让生命影响生命，透过雨后的彩虹看到主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你微小的声音不停地呼唤我的孩子们要悔改，主啊，你微小的声音不停地劝诫你们要回转归向神，主啊，你微小的声音如同慈母的关爱呢喃，让我们感到温暖。主啊，让我听到你微小的声音，让我安息在你的怀里，让我更加亲近你，让我更能体会神你的心意。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主，你的声音。这首诗歌就是在我安静下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这样一个感动，然后我经过几次修改之后，就把这首诗歌写出来。感谢神，透过神的话语，让我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神就把这首诗歌赐给我。我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你的话》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歌词中唱到，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的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的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你。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晚安，愿神赐福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做我路上的光。